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了。我们先一同借着祷告，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到如今，你还是我们在你里边有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今天所做的见证，使我们亲眼可以看见，亲耳可以听见。主啊，你在世人中间，在普世当中，主啊所做出的这一切美好的，主啊能够荣耀你的名，使一切错误的、邪恶的被羞辱。主啊，你不把荣耀归给假神，主啊，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荣耀。主啊，唯愿你自己的名被高举，唯愿世人的眼得见，心得开，使人更多的人能够真诚的来归向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保守了以色列到如今，虽然以色列在很多地方并不尽人意，然而你的怜悯，主啊，真是让我们看到你是神，你的所做的一切的伟大的见证，主啊，是我们不得不匍匐在你的面前。主啊，正像你自己所说的，主啊，你做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哪一些人，也不是因为以色列多么好，而是为你自己的圣名。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和我们一样，性情都是亚当的后代。主啊，我们都当在你面前悔改。以色列不是完美的国度。主啊，我们却看见你在他们身上做的是如此的完美的工作，主啊，这个也使我们在你面前有了信心，主啊，因为我们也很不完美，主啊，我们也信你必在我们这些虽然不完美的人，但是我们信你的人身上，主啊，你要成全你自己一切美好的应许，主啊，我们为着这一切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主啊，2个星期过去了，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在你里面对于你话语的学习，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智慧聪明，使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主啊，我们有美好的沟通分享，主啊，是你自己向我们众人讲话，主啊，你不但借着圣经讲话，你也借着事实，借着历史向我们讲话，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的信真是有根有基，正像你的仆人所说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赐福给以下的时间，主啊，我们再一次为着以色列，我们归荣耀给你，也向你呼求，求你施恩保守你的选民。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啊，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以弗所书的学习。那么前边呢，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来学习了加拉太书。那么加拉太书呢，它的内容啊，似乎是罗马书的一个浓缩啊。在这个新约它的教义书信的整个的这个书卷里边啊。我们来有一点点的概念。那么新约啊，一开始是从四福音，我们知道了啊，四福音呢，那就是记载我们主耶稣的生平。那么就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啊，这个旧约圣经就是预备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么到了新约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宣布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来了。啊，他在地上是怎么样？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啊？这个就是四福音书，重点要记载的内容。那么《使徒行传》啊，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啊，然后教会诞生了，福音从耶路撒冷要传向地极。所以这两段呢，重点的是讲到新约开始的时候，它的历史的真实的历史见证。那么这个时候，《使徒行传》结束以后呢， 就进入书信了。那么这些书信呢，就是要向我们来圣灵啊，借着这些书信来向普世的人说明，这个新约信仰它的内容。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教义书信啊，用"教义"这个字似乎是有一点神学了啊，就是我们信仰的内容，对吧？所以怎么来看我们的信仰，是吧？所以第一卷书呢，就是罗马书。那么新约主耶稣用他的血给我们所立的约，那么这个约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对吧？那么旧约，它的核心之一啊，核心之一就是，在律法里对人提出要求，不是因律法称义，律法是不能称义的，但是神把这个律法的标准提出来，然后在我们查的加拉太书里边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的意义本不是要叫我们称义的，那既然不称义，他要叫我们干嘛呢？其实，罗马书里边说，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也就是说把标准拿出来了，他知道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对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律法是定罪的，它不是称义的，对吧？当然，如果你做到了，他也称义，是吧？那么他把称义的标准拿出来，是吧？这是律法。那么，既然他不能称义，要他干嘛呢？一方面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差距，因此呢，借着我们知道这个差距以后，他要引导我们，要引导我们。所以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呢就提到说，律法好像一个训蒙的师傅，要把我们引到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意识当中来，是吧？所以这个是旧约律法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得救了，已经在基督里边称义了，是吧？已经在救恩的地位上得以完全了，这是神赦免了我们的过犯，没有一样过犯是不被赦免的啊！只要是赦免，那就是全部赦免了啊。那么圣经也说了啊，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在这个救恩里边的话，在不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边。那么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是吧？这个是有与无的，那个是一个质的区分啊。它不是说一条罪和重罪罪都一样，不一样。但是呢，你犯了一条罪，那么你就成了一个罪人了，是吧？这个罪人的大罪人和小罪人，那是一个量的区别。但是罪人和不是罪人啊，和义人中间呢，它是一个质的区别。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相对的救恩，而是一个绝对的救恩。所以，我们说世上的人所说的好人和坏人，那是相对的，其实都是罪人，对吧？就是相对好一点，相对差一点，这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对吧？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啊，只是相对的好与坏而已啊。但是称义和定罪，这个是绝对的啊，这是一个在地位上的。在这个法律上的啊，它的完全和不完全。所以这个讲完了罗马书以后呢，圣灵向众教会啊，借着罗马书来把这个新约的核心啊，借着使徒保罗写出来。所以呢，罗马书，这个使徒保罗啊，这个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论述因信称义和因信称义的。人生，那么然后呢，就是哥林多啊，两卷哥林多前后书。其实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是建立教会的书信啊，所以罗马书是一个建立信仰的教会啊，是一封建立信仰的这个书信。那么哥林多前后书呢，就是建立教会的书信啊。在一个非常堕落败坏的哥林多的城市里边，怎么建立一批神的子民啊，成为教会，成为永生神的家呢？对吧？这哥林多前后书，那么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呢，是我们看到保罗为了论证他自己的使徒身份，特别的啊，写了这么一卷书。 那么，借着哥林多后书，就使我们看到了，神所拣选的教会的领袖的特质，我们知道领袖啊，它是一个群体的，非常决定性的作用，是吧？在我顺便说一下啊，在今天的世界当中呢，世人做的一个最轰，这个不能说轰轰烈烈吧啊，最轰轰嚷嚷的啊，呼喊的声音呢，就是不要领袖，是吧？今天的世界啊，就是不要领袖，就是羊不要牧人，是吧？所以羊要决定牧人，羊要自己选牧人，神所给的。神怎么选啊？我们不知道啊，对吧？所以我们要自己选。所以我一再的强调啊，民主它不是专制的相对，是神主的相对，哈。所以人要我做主，是民主就是我做主。那么我做主的相对不是你做主，是神做主啊，不让神做主，让我们自己做主。所以民主的社会是一个。毁坏领袖概念的社会啊，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强调啊，我们不要领袖，不要皇帝，不要什么啊，我们来决定了。所以呢，在民主社会里边呢，所谓的这些政客啊，只是众人选出来的为自己服务的，听百姓听我们话的啊，那个代理人。所以呢，这个而这些百姓啊，这些众人根据什么来选呢？啊，就是根据他对我有好处啊。所以现在的政客就忽悠这些人啊，都是答应你，你如果选我，我怎么都给你好处啊。如果你选我，我给你什么什么好处啊，我会怎么样。但是这里边呢，就把神排除在外了，没有一个政客敢上来说你选我。因为我是神的选民，我是神的使者，我要带领你们走跟随神的道路，我要依据神的旨意来带领大家。这种政客，我相信可能在世界上你找不到，这样的政客也选不上啊。所以呢，我们就从这里看到啊，《哥林多后书》啊，它在使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教会的这个领袖，一个牧者。一个带领大家跟随基督走属灵道路的，他不可能是会众选出来的，那，我们从以色列出埃及，我们就知道啊，会众选出来的是按照会众的意志来行事，所以呢，他们要打死摩西啊，然后呢，要立一个首领，然后干什么呢？带他们回埃及。所以，圣经历次的告诉我们，民主绝对不行，啊，民主绝对不行啊，那么你说专制行吗？啊，专制也不一定行，是吧？只是领袖要先顺服基督，啊，这就行了。但是民主是不可能顺服基督的，啊，就像你读圣经。行吗？不一定行，但是你不读圣经，你肯定不行啊，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说，有领袖行吗？不一定行。看看这个领袖，他观念是有些人说专制的制度不好啊，你看没有一个专制制度好。问题不是专制这个制度问题啊，问题是这个集中权力的这个人，他是按照谁的旨意来使用这个权力的问题？因为民主他已经决定了这个权力，他不可能按照神的旨意，他一定是按照百姓的意思来做的，对吗？所以民主肯定是不行的。那么这个集权行吗？关键看这个集中的权力，他是按照谁的旨意来做？如果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那他就行了。那个权力是越集中越好，他绝对不会腐败的，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权力他没有敬畏神，他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的话，不是神自己所拣选的人的话，那么他肯定也是不行，是吧？所以在这里的问题不是民主还是什么，就是民主和专制其实是多数人和少数人说了算的问题，对吧？这个，所以呢，关键我们是人说了算还是神说了算的问题。 啊，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说，《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他强调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使徒保罗他强调他自己的使徒身份，他才是真正教会领袖的资格，知道吧？这个关键的概念啊，教会一定要建立起来。但是今天的可惜啊，教会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办教会，很多教会啊，不能说所有的，那么就按照世俗的方法了，啊，也是会众投票啊，然后呢，聘牧委员会啊，然后要按照他们的意思来聘牧师啊，然后呢，牧师来了以后就成为他们的CEO 啊，成了他们的这个一个管理者啊，然后呢，按照他们所下达的指令。拿工资，然后这个按照会众的指令啊，这个教会长执会的指令来做事情。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把基督和神给排除在外，所以这个肯定不行，是吧？所以保罗他特别强调啊，他的权威不来自于任何人啊，甚至于不来自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加拉太书里边呢，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啊。他说：“我的福音工作，我所传讲的信息与任何人无关啊，与耶路撒冷比我先做使徒的那些有名望教会里边有名望的人无关。那么就更不可能是与会众啊，我是哪个会众选举的啊，哪些会众赋予我的？No，No，No，No，啊，他一定是说我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亲自设立、亲自差派，我只向他忠诚。那么这个关系是特别重要的。那么这个关系呢，到了教牧书信的时候啊，就是到了提摩太书信啊、提多书信，那么我们就看到保罗要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要传递下去。那么非常遗憾啊，欧洲启蒙运动啊。这个开始在世界上搞所谓的文明啊，人类的自我的自嗨啊，搞民主、搞人权、搞法治、搞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脱离了神，不要神，然后我们自己行啊，我们人很厉害，所以叫 enlightenment 啊，就是哦，我们原来知道了啊，我们不需要服在神权之下啊，我们有科学，我们有法治，我们有制度，我们人可以啊。所以呢，我们人要彼此尊重啊，我们不要打仗啊，所以成立安理会，成立这个那个，把神排除在外了。撒旦在这里边高兴的要命啊，人也在这里边骄傲的狂妄的要命，但是结果如何呢？啊，这条路，咱们用一句属灵的话来说，必被咒诅。那，因为他离开了，神的祝福。离开与神，脱离与神的关系，要走自己的路，啊，这个诗篇第二篇就在说这个世人争闹干嘛呢？哈哈，就是说我们终于不要他了。那什么神呢？什么教会啊？什么圣经啊？什么真理啊？我们不要啊！我们都不是人，我们都是猴子，是吧？哎，什么法律啊？我们就是法律，是吧？什么这个什么？我们说了算啊！狂妄，狂妄啊！人类狂妄。然后他们的确似乎创造了一些，看起来很光鲜的东西啊。这个现代科学给我们有了手机，有了电脑，像今天我们可以用 Zoom，对吧？好像我们很聪明了，但实际上呢，我们把自己毁了，人类没了，是吧？世界完了，是吧？这个脱离了神的祝福，剩下来的是什么呢？人类在狂妄当中的自我毁灭，所以，我们从圣经的神的启示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这个人错的很多么的离谱，是吧？很多教会也跟着世界在跑啊，认为，这个世界的普世价值啊，世界的这些东西呢，是我们要跟着走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那把世界的东西放下，把我们过去的放下，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我们预备一颗没有前提的心，我们让主做主，让主的真理做主。我们在神面前存着一个谦卑、悔改、顺服的心，要听他的，这个才是我们整个信仰、人生归正的那个基础。所以，当保罗写完了这个罗马书，其实这是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啊。整本新约圣经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所以，先说了罗马书了，信仰，这个核心啊，介绍完了。然后呢，就加拉太，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啊，教会的信息写完了。然后呢，就进入到加拉太书了。那么在哥林多书信里边啊，已经提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一开始，他特别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是吧？这个保罗说，我不是为了施洗啊，我不是为了来搞一个宗教的什么什么，他说我们是传基督十字架的福音。那么十字架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钉死救我得着生命的福音，是吧？拒绝救我得着生命的福音。所以教会是要在这个十字架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效法主耶稣钉死救我、建立新我的这样的信念的基础上来建立的一个团体，是吧？所以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我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在你们中间啊，什么行政，什么这个的不重要，是吧？生命得着生命和生命更新，在这个钉死救我得着用信得着新的，在耶稣基督里边的重生和这个生命的成长，这个才是教会的核心。强调完了这些东西以后，就进入到。加拉太书，那么圣灵借着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向众教会说话，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基督的福音啊，去从了别的福音。”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回顾一下啊，这个就是，当时的加拉太的教会呢，大概受到。犹太信徒的，这个影响，啊，又把从因信称义的这条路上往回拉，啊，要拉到律法称义的这个律法主义的这条路上。那么，在加拉太书里边，毫无疑问啊，再一次提到十字架的问题，对吧？这两个区分点在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啊，其实。律法主义的关键，其实律法主义，你说不好吗？如果人能做好的话，也挺好的，是吧？但关键的问题是，他不能得救，对吧？所以这里边为什么加拉太的教会啊会离开福音啊，这么快就离开福音了？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么前边有了罗马书了，然后刚写完了哥林多前后书，马上进入加拉太书的时候。好像这个中间有个呼应啊，就是前面人讲完了，怎么经过了哥林多前后书以后，到了这后边怎么又开始坏了呢？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回想啊，咱们查加拉太书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强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律法主义非常容易被人接受呢？大家还记得吗？为什么律法主义非常？容易被人接受，而因信称义反而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信称义是多么样的，怎么说呢？宝贵，对吧？多么样的完全，对吧？那么你回到律法主义里边，你又要去守这个动那个的，那苦哈哈的，对吧？为什么要去走那条路上去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人会选择这么快离开基督的福音啊？去回到律法主义里边去呢？那关键在哪里啊？
我感觉他们就是自以为意，认为自己只要能够遵守律法，把人的这个作为啊， 超于神的作为了。
好，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有补充吗？那个关键点，那个关键点，你看啊，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前传福音到你们那里去，因为什么？”加拉太书里边说，因为他的眼睛有病，对吧？啊，说你接待我啊，因为我眼睛有病，所以到你们那里去啊。说你们接待我，没有低看我，没有因为我的眼睛有病呢就小看我，反而呢把我当做神的使者。那个时候啊，我可以做见证啊，你们爱我的那份爱啊，就是把眼睛挖出来给我，你们都愿意。他说我可以做这个见证的，可是为什么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呢？你看这个，是吧？那么真理告诉你，信耶稣因信称义多好啊！那么你宁可把眼睛挖出来给我，你都愿意。可是怎么因信称义不需要你挖眼睛，反而得罪你了？这个关键区分的地方在哪里啊？我们啊说。这个就是一个肯定自我和否定自我的问题。人愿意付很大的代价，最终的目的是肯定自我。所以，为什么我们读经的时候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读不大明白？比方说，《哥林多前书》13章提到爱的篇章的时候。那么保罗说了，有一些人啊，他们可以这个把一切舍弃，周济穷人，甚至于把自己的身体舍了，让人去焚烧。如果没有爱，毫无意义。那么他没有爱，还能去焚烧自我吗？那他不是出于爱，他焚烧自我，把自己的周济穷人，目的何在呢？这里边就是一个。肯定自我与否定自我的问题，那么人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为的是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为的是要肯定我是一个行的人，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值得被尊重的人，我是。所以那个时候，加拉太人他宁可把眼睛抠出来给你。因为那个，我可以以此证明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一个勇敢牺牲自我的人。所以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就是要先否定自我。否定到什么程度呢？把它彻底否定，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人所不喜欢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福音的真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新约信仰的困难的地方。所以保罗就把它称为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这个讨厌翻译的有点奇怪啊，其实这个十字架就是让人不容易接受。啊，让人的本性里边啊，去抗拒它。福音要叫我们这个首先要悔改。那么悔改之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自我的本性有一个彻底的认识。这是我们人所不愿意的。人就是不愿意面对我们人自身的。无能，自身的软弱，自身的败坏污秽，我们不肯去面对这个东西，我们宁可把这个东西藏起来，宁可不去认为好像没有，我们自我骗自己，是吧？我们对外呢，我们要觉得我们行啊，我们好，我们我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在这一个。人的这个自我肯定的这个前提之下啊，使我们对于新约因信称义的救恩呢、福音呢、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所以，为什么加拉太的教会 其实他也是一个普世教会的一个代表，是吧？听完了这个罗马书的信息啊，接受了这么好的福音，对吧？建立了教会了，是一个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走生命道路的。可是很快呢，又离开了。啊，怎么离开的呢？这个悄悄的变化在哪里呢？就是曾经自我否定的，又变成自我肯定了。哎，我觉得我行了。啊，那么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边说了啊，这个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是有热心的。你说走律法主义道路的这些人，他们没有热心吗？啊，加拉太教会他们离开了这个纯正的福音，去从这个其他的福音了，那他们没有热心吗？他们是有热心的呀，是吧？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是吧？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所以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情况怎么样呢？加拉太书啊，上次前一段时间咱们学习的，就是要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一个走否定、相信啊，否定自我，然后呢，我们跟随我们的主，啊，走否定自我，不是我们要刻意的否定自我，而是呢，神这个用圣灵、用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客观的认识我们自己。否定自我不是一个高尚的品格，只是一个客观的认识而已。只不过呢，我们从情绪不愿意这个去走这个否定自我的路线，所以我们本能的保护自我，是吧？就像人都有本能的求生欲，对吧？我们要把自我钉死。这个自我呢，它有求生欲，啊，它会痛苦，它会挣扎，所以呢，它不愿意。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意志力，是要顺服自我呢，还是要顺服圣灵呢？啊，所以加拉太书里边就说了啊，这个我们的肉体和情欲啊，和圣灵是相争的，啊，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钉死自我。这个选择痛苦，但是这个选择是美好的。所以这是加拉太书，咱们复习一下啊，但愿咱们不要查完了就忘记了，对吧？这是加拉太书的精髓呀，圣灵借着这些经文要向我们说话，但愿我们能够把它时刻存记在心里，然后反复的去思想，是吧？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当然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加拉太书之后另外的一封书信，叫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这个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新约教会，新约书信啊，这个他的写作呢，大部分都是针对某一个需要来写的，啊，比方说咱们说加拉太书，对吧？那么是加拉太这个教会呢，他们受到了律法主义的影响啊。这些已经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人，又开始跑回去，走律法主义道路了，啊，所以保罗看到这个情况以后，他针对这个情况来写加拉太书。那么哥林多后书、前书啊，这个罗马书，后来的这个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啊，都有他的具体的教会的问题啊，保罗来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写信啊。那么，以弗所书呢是为数不多的一封，并不是针对具体的教会的问题，而是要向蒙福的教会把信仰的他的某一些的 当然，每一封书信都不是全部啊，它涵盖着是某一些的特别的这个信息啊，来写作。那么当时呢，以弗所这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咱们在座的多少人有人去过以弗所的。那么以弗所当年呢，它是离着这个地中海啊，爱琴海很近的一个城市，是当时的伊亚西亚的首府，据说当时在这之前的时候呢，的首府是在哥罗西。后来呢，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就从这个内陆的哥罗西就转移到了沿海的以弗所。所以以弗所呢，在爱琴海的东岸啊，那么在西岸呢，就有一个。雅盖亚的首都叫什么来着？这两个城市相对啊，情况相似。在雅盖亚的首都，当时就是今天的希腊，对吧？当时的希腊，这个在这个巴尔干半岛的下面啊，就是那个脖子最细的那个地方，那里有一道运河了。后来啊，这个。那么那个城市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哥林多啊，所以哥林多呢是在亚洲，是在非洲啊，欧洲的那边啊，相对的就是亚细亚啊，也就是这个土耳其啊，现在叫这个亚细亚半岛，这个上面呢。图上啊，就出现以弗所。那么在当时呢，以弗所算是一个新兴的大城市，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呢，以弗所的这个城市的规模啊，也非常的，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它虽然是亚洲的城市，但是去过以弗所的人，我们就知道啊，其实以弗所的这个整个的城市建筑的格局、思考、思维。它是非常受到希腊化的影响的，是一个，这个到了罗马时代的时候啊，它尤其是发展罗马政府把这个地方呢也建设成一个贸易这个政治军事的一个中心，那么它的航海发达，路面的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啊，这个亚洲也条条大路通以弗所。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这个地位的提高军事的这个意义等等等等的吧，那么这个城市变得非常的富裕，那么这个城市呢，也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它里边的神庙啊，什么什么，那么以弗所呢比方说以弗所有图书馆那么在以弗所的图书馆的旁边就有很多的妓女院妓院，所以这个城市呢和哥林多相似的地方，就是道德非常败坏，对吧？那么这个妓院呢是分两种的一种呢是宗教性的妓院里边这些拜各种这个庙妓就是在庙里边拜的，然后呢来那里去嫖妓。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商业性的了，对吧？那么这个呢，在这个以弗所，在罗马时期就保罗写信这个时间呢，也是非常盛行的。那么它不像这个哥林多那么严重但是相对于亚细亚地区呢，它是一个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一个道德最败坏、最混乱的地方。那么当然，它的文化也非常发展人们非常的享受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呢。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发达，所以人呢就堕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教会在那里悄然地建立起来。那么以弗所的教会的建立，保罗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最原始的这帮人呢，不是 保罗在那里开荒啊，这个建立起来的，而是那里已经有一批犹太人啊，有一批信徒。那么后来呢，保罗到了那里，那么特别是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曾经受到一个人叫亚波罗啊，他是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人，非常有知识啊。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也是一个。啊，亚历山大图书馆啊是非常出名的，所以呢，亚历山大呢是一个希腊化的啊，非常看重文化，非常看重教育啊，知识非常被看重的地方，所以这位亚波罗呢，就曾经在保罗之先啊，在以弗所来建立教会啊，这个讲解圣经。但是呢，他只知道约翰的洗，不知道耶稣的洗啊，所以保罗就在这个以弗所呢，来更正他们的，或者说是推进他们的信仰啊，使他们进入到真正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信仰里头。那么在保罗的布道旅行当中啊，保罗有多次，被抓到监里边去，在监狱里边坐监，啊，这个以弗所书呢，就是保罗的监狱书信之一啊，他是在监狱里边为福音的缘故来，被囚的，啊，所以至少2次以上啊，保罗提到这个我是一个被囚的啊，一个囚犯啊，给你们写信。那么保罗当时在监狱里头啊，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信。那么这个书信里边呢，没有提到以弗所教会里边有出现任何的问题，没有提到啊。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大概啊，保罗的布道的策略。啊，保罗布道的策略就是以城市带动乡村，以城市来带动乡村。所以，以弗所的这个教会啊，因为它是在首都的城市里头啊，首都的城里头，啊，它是这个，那么那里边呢，经济资源各方面人力资源都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包括。这个房屋啊，这个 location 啊，找一个地点啊，资源非常丰富，那么交通也非常发达，非常方便，所以在这里建立教会，训练门徒，然后利用这里的资源来差派这个训练好的这个童工啊，然后来到下边的乡村里边去，来带动乡村的教会福音的兴旺。啊，发展。那么其中呢，啊，就有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的建立，就是从以弗所的教会训练出来的一个门徒叫以巴弗，啊，然后他回到哥罗西去，然后在哥罗西建立了哥罗西的教会。那么这个呢，就是保罗的一个福音的策略。那么，因此呢，我们就会看到啊，在这个保罗的心目当中啊，以弗所的教会啊，是一个非常被他所思想、所看重、所纪念的一个福音的事工的这个根据地。当然了。任何一个教会啊，都一定会有它的问题，但是在以弗所的书信、以弗所书里边呢，他并没有提及一些具体的，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比方内方有分裂啊，或者犹太人跟外邦人出现了冲突啊，啊，或者是他们在信仰上回到了这个律法主义的道路里边啊，不存在这些问题啊，可能这些东西都有啊，但是保罗不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写的，那么以弗所书。他要写什么呢？啊，其实就是保罗在思想、在挂念、在这个他的心中对于以弗所这个教会的看重，他就是要再一次 来把这个福音带给圣徒的福分，来写给以弗所的圣徒。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清晰的福音的这个内容的认知，来兼顾、造就、鼓励以弗所的教会。所以它不是一个指证性的，它是一个鼓励性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以弗所书。那么以弗所书，这个使徒保罗呢，我们知道他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是吧？他在写这个，比方说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他说：“你看我亲手写的字有多么大呢？啊，那个希图外表的人都是叫你们受割礼，对吧？”那么就是，保罗他写信啊，有时候他是亲笔写，有时候他是找人代笔写啊。那无论如何呢，保罗他是受希腊教育、希腊化教育的人，所以他的希腊文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用文字写的啊，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他的文学水平是非常高的。因此在，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保罗写信呢，他的口气啊，往往是比较，直截了当，非常写的非常快啊。那么加拉太书这个以弗所书不一样，他是非常的深思熟虑、高瞻远瞩。他用的这个写作呢，有人说，哎呀，当然我的原文啊没有那么水平啊，这个多少了解一点点一点点而已。那么有人说这个以弗所书呢是保罗的书信当中，文字最优美，语法最高级，啊，这个结构最严谨的一封书信，对吧？就是表示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他的内心非常的平静，对吧？他要向以弗所的教会，来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在信仰当中啊，蒙了何等大的福分，来向他们说，来鼓励。来建造啊，使他们的这个信仰的道路和根基非常的稳定，道路非常的正确啊。一封鼓励劝勉性的经文。那么这个就是以弗所书。那么以弗所书它的中心的内容啊，它核心的主题在讲什么呢？就讲圣徒所蒙的福分。啊，圣徒所蒙的福分，借此呢，来兼顾，以弗所的教会。当然，兼顾以弗所的教会，也就，能够将来啊，更好的借着以弗所的教会来带动周围地区的，福音的施工。这个就是我们大概的来介绍一下，以弗所书啊，这个就是经过前边的四封书信，圣灵向我们所说的什么呢？啊，罗马书里边因信称义啊，然后哥林多前后书讲到建立教会啊，然后加拉太书呢，就是我们要兼顾因信称义的道路，不能再回到律法主义里边去啊！接着脱离犹太教啊，已经不再是走犹太新约和旧约不是同一个概念啊。新约已经把旧约完成了啊，这个它是旧约的继续不错啊，但是呢，它不是在旧约的基础上去完善，而是它这个把我们从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宗教里边啊，进入到因信称义的信仰里边来了。然后呢，我们既然是已经走了因信称义的这个道路了，那么这个道路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圣灵向众教会说话，就是借着以弗所书信呢，来告诉我们，我们在福音里边所蒙的福到底是怎么样的福啊？我们把这个观念呢，装在 我们的心里。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呢，就来看，以弗所书六章的经文啊，我们先一步一步的先看过去，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最后呢来做一个总结。好，这样呢，我们回顾一下加拉太书啊，然后我们回顾一下新约圣经神啊，借着这个圣灵借着书信呢，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来理一理啊，这中间的关系。那么也大概介绍一下保罗写以弗所书和以弗所书里边的中心思想。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经文本身的学习了。那么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么现在11:02啊，那我们就休息到一刻啊，我们再回来啊，11:01。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